用一生去思想神的事情，他们帮助后世更深认识神，他们就是近代的神学家。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近代神学家选读。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自己献给真神。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这次良友圣经学院的近身课程近代神学家选读。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第七课。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位德国的哲学家，也是神学家田立克。那么有的翻译呢，翻译作地利希，当然这只是中文的翻译哈，我们统一用田立克。我们会从今天开始呢，先来介绍他。那么如果论到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神学家呢，我相信田立克呢一定是占有一席之位的。他的一生所致力追求的呢，也是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神学体系。那他认为这个神学体系呢，不但会要能够影响他那一代的基督教的思想家，同样也需要在世俗的层面，也就是说在不信的人当中呢，也需要有影响力，甚至呢开始有一些的对话，开展一些讨论。因此呢，田立克他一生致力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现代世俗的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之间呢，建立起一个对话。那我再重复一次哈，田立克一生致力于在现代世俗的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之间来建立一个对话的一个渠道，一个平台，也就是要致力于神学和世俗思潮的一个对话，神学和世俗思潮的对话。那么田立克尝试呢，和当代的知识分子就基督教的信仰的真理呢，按着不同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形态来做沟通。而田立克他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将宗教信条或者说宗教的教义呢，能够向普通人来解释，并且呢，要这些人，所谓普通的人，没有信主的人，能够明白、接受而且受感动。那我想这样一个使命呢，是值得我们佩服的。那么田立克，我们来认识他一下，他的生平。他是1886年出生在德国柏林附近的小镇，叫斯塔德。他生长在一个非常保守的路德宗的家庭，但是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展示出对神学和哲学的兴趣。田立克呢，曾经就读于柏林大学、杜平根大学和哈勒大学。在1910年呢，他在布雷斯劳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呢，是研究19世纪哲学家谢林。那么谢林的思想呢，一直对田立克是有影响的。后来他被按立为牧师，并且有几年的时间牧养教会。那么1914年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田立克被征召为随军牧师。这四年的战争经历呢，让他体会到这种残杀的痛苦，这些经历彻底转化了他。当他在1918年战争结束离开军队的时候呢，他觉得他已经变成一个宗教的社会主义者，以及从一个保守的基督徒变成一个文化的悲观主义者，也由一个清教徒式的信徒呢，变成为一个激进分子。战争的这几年呢，给予田立克生平很大的转变。田立克也相信他自己的转变是反映了西方文明的转变。战后，田立克在柏林做了公开的演讲，演讲的题目是《论文化神学的观念》，而这个题目呢，也是他后来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1919年呢，他回到柏林大学任教，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后来田立克也到了不同的大学任教，包括了马尔堡大学、德累斯敦科技学院，还有法兰克福大学。可是呢，在这几所大学里面呢，田立克都不是在神学系任教，而是在宗教研究学系，或者说哲学系来担任教职。那么这些经验呢，给予了他在边缘上的一种感觉，也就是说，他在处于宗教传统和世俗思想的一个交汇点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在边缘上的感觉。田立克在法兰克福大学的时候呢，他建立了他在学术圈子上的知名度，他的名气呢，在当时已经遍及整个德国。正当田立克的名声在德国如日中天之际呢，生命中的大冲击又临到他。1933年，纳粹政权呢，终止了田立克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学术职位，因为他的书《社会主义的抉择》呢，就攻击了纳粹政权，所以田立克呢，就需要逃离德国，逃离纳粹党的迫害。那么他的朋友安排他到了美国，并且为他在美国纽约的协和神学院找到了一个教席。1933年的秋天呢，当田立克47岁的时候，他在不熟悉的环境当中，在美国的文化和语言的环境中，再一次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往后的15年，他安静地在协和神学院教书，也有出版一些著作，比方在1936年出版的《在边缘上》。虽然田立克呢在学术界受人尊重，但是在社会的层面和教会的层面呢，却很少有人谈及他。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英语啊，带有很重的德国口音，让人难以理解。那么在1948年呢，田立克出版了一本他在神学院课堂的一个讲道集，书名叫《根基的动摇》。而出乎意料之外啊，这本讲道集成了畅销书。1951年呢，他出版了他的《系统神学》的第一卷。这本书呢，马上成了学术界和教会界讨论的对象，媒体对他有相当的报道。一时间呢，这位思想严谨复杂的德国神学家成为了美国知识分子讨论的中心了。那么1955年呢，田立克在协和神学院退休，随即哈佛大学就聘请了他为大学教授。这个大学教授啊，在美国学术界可以说是有最崇高的学术职位的，他可以开任何他想教的课程，可以自由研究和写作，他的讲座也很受到欢迎的。那么1957年呢，他在哈佛大学出版了《系统神学》第二卷。1962年他转到芝加哥大学神学院任教，并且在1963年呢，又继续出版了《系统神学》的第三卷。田立克在1965年在美国去世，他可能是美国最广为人知的学术神学家。田立克死了以后呢，德国的学术圈子开始重新对他做出讨论。田立克的一生呢，其实是充满争议的，从年轻到年老，他始终怀疑自己是否得救，他害怕死亡，觉得生活困苦。他虽然主张社会主义，但是呢，却过着中上阶层的舒适生活。他被称为与宗教对话的教授，但是很少到教会参加崇拜，生命也缺乏见证，所以生活呢是充满了矛盾和紧张的。田立克在生命中的矛盾呢，正是他的思想写照。他认为在人类有限的存在中必定会出现张力，怀疑会在信仰的生命中出现的，疏离和失去秩序是存在于人类生活当中的，而那位存在者，也就是神，会帮助我们，使我们有勇气面对虚无的威胁，并且使我们相信自己已经被接纳。好，那么看过了田立克的生平以后呢，我们会介绍他几本比较重要的著作。他的作品当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刚才我们提到那一套三卷的系统神学，其次呢，就是他的一些奖章，比方根基的动摇、新存在，还有永恒的现在等等。那么他也有一些宗教哲学方面的书，比方生之勇气，也有一些专题性的神学书，比方文化神学、新教纪元和爱、力量与正义等等。那么另外呢，他的早期自传呢，在边缘上，这本书后来也是非常出名的。在本课剩下的部分呢，我们会看看田立克神学思想的底层结构。那么在下一课呢，我们才会看看他如何把这些底层结构应用在他的神学方法上，以及应用在他的神学理论上面，比方神论呢、基督论等等。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的近代神学家选读。
好，我们先来谈一谈田立克思想的这个底层结构。他的神学思想底层结构呢，分五点。那田立克的神学思想的底层结构有五方面。第一，他认为啊，神学必须是有护教性的，保护的护。他认为神学必须是有护教性的，也就是说，神学呢，应该将他的观念以一种与当代情境真诚对话的一个方式来有系统的表达出来。那我再重复一句哈，神学呢应当有他的观念以一种与当代情境真诚对话的方式有系统的表达出来。那么情境的意思是指呢，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他们所关怀的和关心的事物，比方人对科学、艺术、政治、经济和道德这些领域的关切等等。那么神学呢，就必须在这些领域当中与人对话。因此呢，田立克反对基要神学和单讲福音的神学。他认为呢，这些神学都忽视了情境，完全不顾当代文化向神学提出的问题，只是把基督教的信息呢强加于他人的头上。田立克的方式是完全相反的，他主张呢，神学啊必须是解答问题式的神学，解答问题式的神学，也就是说啊，神学的信息既然能够配合当时的文化思想，又能够保持他的基督信仰的独特性质，这个是他所强调的。神学信息呢，要一方面既然能够配合当时的文化思想，又能够保持他的基督信仰的独特性质，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田立克认为啊，神学能够为基督信仰和当代文化之间设立一个能够共同对话的空间。那田立克并且相信，在这个共同对话的空间，神学能靠着神的启示，可以解答当下文化所提出的问题。田立克多深信呢，当代文化所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在神学当中，特别是在神启示的信条当中呢，都可以找到答案的。那么田立克思想的第三个底层结构呢，就是哲学在神学的护教任务当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他相信呢，哲学对神学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哲学将神学要解答的问题呢，已经有系统的陈述出来，并且为那些答案也提供了主要的表达方式。田立克以哲学讨论神学，认为两者是不可分的。 他所用的哲学也很广泛，比方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还有现代的存在主义哲学等等。那么第四个底层结构呢，就和第三个结构是很有关系的。田立克认为呢，哲学中最有用的是本体论，最有用的就是本体论，特别是存在的本体论。那么事实上，按照田立克的定义啊，哲学和本体论是同义词。那什么是本体论呢？本体论就是对存在的研究啊，英文叫 being 啊。本体论就是对存在的研究，存在的意思就是存在的物件或是存在的事情。本体论所要探讨的是啊，当我们说某件事情或者是物件是什么的时候呢，而这个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一切现象背后的真实又是什么呢？那么一切具有存在的事情和物件，那么它的背后那个存在的本身是什么呢？还有一切具有存在的事情和物件，它的结构是什么呢？那这些一连串的问题，在系统神学的第一卷的开头啊，田立克很清楚的就说了，哲学就是在整体上对现实和存在的结构提出疑问，并且从范畴、结构的规则和共同的观念来解答疑问。哲学呢，必须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那我再重复一下啊，有一点绕口，但是呢，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他很清楚地说啊，哲学就是在整体上对现实还有存在的结构提出疑问，并且呢，从范畴、结构的规则和共同的观念来解答疑问。那么哲学就必须从本体论的角度呢，来解答问题。那么对田立克来说呢，本体论对神学的用处主要是在于他所提出的疑问，而不在于他所提供的答案啊，这是很有意思的啊。本体论对神学的用处呢，主要还是在于他所提出的疑问，而不在于他所提供的答案。那么田立克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有关虚无这个问题了。在20世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呢，他们对虚无这个问题啊，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但是呢，在田立克看来啊，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常在的原因呢，是因为一切有限之物里面呢，因为一切有限之物里面都有着对虚无的一种焦虑。有限跟虚无是一种对立，一切有限之物里面都有一种所谓对虚无的一种焦虑。因为虚无呢，让人们醒觉到啊，自己是有限的，是无常的，是暂时的。从而呢，虚无会发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有一个力量能够胜过虚无的威胁呢？那这就会带出了对神的思考的问题了。那简单的说呢，田立克认为啊，虚无和存在的问题带出了关于神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没有本体论的问题，就不会有神学所提供的答案。也就是说，神呢，就是本体论的答案。田立克认为啊，存在主义的本体论帮了神学很大的忙。因为存在主义所提出的问题，由倚靠神的启示而来的神学去解答，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那存在主义提出很多的问题，但是呢，需要去倚靠神的启示来回答，透过神学来解答，这是最合适不过的。当然，哲学和神学在研究有关存在问题的方法上呢，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那么，哲学所采取的呢，是一种抽离或者说客观的态度，但是呢，神学却是用一种热情 战经和爱去表达那个终极的存在。那当然神学来说，这个终极的存在当然就是指神。那么这个终极的力量能够胜过虚无的威胁。所以在田立克看来呢，哲学和神学是完整的本体论当中必须有的，而且是不可以分割的，而且呢又是独立的要素和角度。在田立克的神学当中呢，第五个底层结构和本体论也很有关系。第五个底层结构的内容呢，是说到人的存在是很特别的。在他的《系统神学》这本书当中呢，田立克多次提到人呢是一个小宇宙，这里所指的是呢人里面的那个存在和结构。小宇宙啊，是指人里面的存在和结构与世界上的其他的受造物是不同的。人的存在呢，人的存在能够与在其上和在其下的一切存在的结构沟通，并且呢参与在其中。因此呢，人的存在成为了通往终极现实的一个独特管道。所以田立克说啊，借着思想和现实的理性结构，人能够在宇宙的运作当中参与。而人之所以能够参与宇宙，是由于宇宙的结构、形式和规律都向着他们开放。那既然如此，本体论若是要针对终极的现实，或者说存在者本身提出问题的答案，那就必须朝向人性，而不是朝向其他非人性的受造物。好，那么上述所介绍的这五个底层结构呢，在田立克的思想当中是常常见到的。他这些底层结构是支撑着他全盘思想的。而我们发现呢，这五个底层结构是按照次序出现的，也就是说每一个结构都是和先前的结构有关系的。那我们再来温习一下刚才所谈的五层结构。第一，他认为神学必须是互教性的，也就是说神学呢应该将他的观念用一种与当代情境真诚的对话方式有系统的表达出来。那么他也解释了那个情境的意思，是指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他们所关怀或者说所关心的事物等等。第二呢，他认为神学能够为基督信仰和当代文化之间呢，设立一个能够共同对话的空间。田立克相信呢，在这个共同对话的空间里面呢，神学能靠着神的启示来解答当下文化所提出的问题。那么他的第三个底层结构呢，就是哲学在神学的护教任务中呢，也是扮演着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角色。他相信呢，哲学对神学是不可或缺的，哲学、神学彼此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哲学把神学要解答的问题有系统的陈述出来。那哲学是非常逻辑思维的，所以呢，把这种神学要解答的问题呢，能够系统的表述出来。那么另外他也提到第四个底层结构啊，和第三个是很有关系的。他认为呢，哲学当中最有用的就是本体论。那田立克特别提到这个本体论啊，是一种所谓存在的本体论。那么按照他的定义呢，哲学和本体论几乎是同义词。本体论就是对存在的一个研究了。而存在的意思是存在的物件或者是存在的事情，这个叫存在。那本体论所要探讨的呢，就是当我们说一件事情或者一个物件是什么的时候，而这个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他们要去探讨的。还有一些现象的背后那个真实又是什么呢？那么具有存在的事情物件，它的背后那个存在的本身是什么呢？那具有存在的事情和物件， 它的结构是什么呢？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他在第四个这个底层结构里面呢所要探讨的。那么另外呢，第五个很重要的就是啊，说到人的存在是很特别的了。那刚才是谈到物件或者说事物，但是第五个所谓底层结构呢，主要针对的就是人。那他多次提到人是一个小宇宙，那这里小宇宙指的是人里面存在和结构和世界上其他的受造物是不同的，那么在其上和其下一切的存在结构中间来做沟通。那人的存在是能够做一种沟通的功能，能够和在上的或者在下属物质的这些存在的结构中间呢，彼此之间有一个沟通，而且参与在其中。所以呢，他对这个人的存在啊，是有重新赋予的一个意义，就是人的存在成为通往终极现实的一个独特管道。好，那我们已经反复的介绍了这五个底层结构啊，那这个是啊田立克里面的思想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五层结构。那么这些结构呢，最先提到的就是基督的信仰和文化有对话的一个所谓的重要性。那么接着呢，就指出这个哲学是对话当中一个重要的工具，而本体论呢，是哲学当中的一个重中之重啊。本体论是哲学当中的一个重中之重，最后就是人的存在是在本体论中最重要的，只有人才能够和终极的这个实体相通。那么当然在这里所说的实体呢，差不多是呼之欲出，当然就是指的神了。那当然田立克的这个底层结构啊，其实是很有争议性的，也引起很多学术上的讨论。比方在当时英美的哲学家呢，不会同意田立克他所提的这个所谓哲学等同于本体论，也会反对田立克所认为的神学和哲学是不可分割这种的说法。那神学家也会批评田立克呢，因为这种说法使到基督教神学变成一种所谓本体论的思考，那么接下来呢，很可能就丧失了神学的自主性，并且让圣经呢失去了权威性，变得不重要了。那这些呢，只是简单的我们对田立克的思想的这个所谓底层结构呢做的一些批判啊，一些批评。那么到了下一堂课呢，哎，我们在谈到田立克的这个神学思想之后呢，我们呢会再对他的思想有进一步全盘的一些的评论啊，或者说有一些的分析探讨吧。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这一课我们就停在这里。还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呢，一定记得来信索取我们课程的讲义，因为很多思想的问题呢，必须透过讲义反复的看，我们才容易吸收的。好，今天我们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不赞叹。